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6。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你会改变什么？医生修炼传福音，患者得福。医院传奇：10年5次病危，市政干部练功痊愈。修炼大法，体会神奇。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得法记。85岁母亲的修炼故事，我和女儿的相处之道。
请听文章，题目是《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你会改变什么》，作者欧洲法轮大法学员。我今年55岁，男，欧洲白人，我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药剂师。我们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如此，我的生活并不典型。第一部分，一件伟大的事。从我小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探险家，我的第一个发现是科学。小时候在学校，我订阅了科学杂志，并进行科学实验和组装电子设备。我可以一个人花好几个小时学习和计划如何解决问题，完全集中在我的事上。我非常热爱科学，我的家人相信我会像我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我没有，我在科学里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之后，我很想用写作表达自己，我给和我亲近的人写特别的信或诗。作为青少年，我觉得我可以唱我的诗，于是我组成了一支乐团，我成为一个摇滚乐队的领头，我主唱和弹低音吉他。在我20出头的时候，我是一个聪明、不轻易妥协、英俊的小伙子，拥有独特的世界观。这一切都反映在我的音乐中，那些有机会听的人都会爱上它。我极有潜力成为摇滚明星，但我没有。在军队服义务兵役期间，我没有花太多时间与其他人在一起，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每周一个下午，军人允许放假出军营，其他的人都会利用这段时间去找乐子、喝酒、找女孩子。我用我的假去公共图书馆，每个星期我都会带一大堆书回宿舍，只要不值班，我会拼了命似的读书。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写自己的书。在我服完兵役之前，我写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那年我19岁。回家后，我继续写作并同时玩音乐。别人觉得好玩的事，我都觉得很无聊。当我的朋友在享受生活时，我努力地实现我的梦想。我觉得我必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些伟大的事情，我会震惊世界的事。我也知道我必须专注于那件事，才能有伟大的成就。因此我放弃了我的音乐生涯，解散了乐队，而专注于写作。也许我有成为名作家的条件，但我从未成名。我24岁时坠入了爱河，我之前没有多少恋爱经验，但我马上知道 他就是我的另一半，我们结婚了并生了两个小孩。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的梦想，我无私地为他放弃一切，这些年的写作、作曲及明星梦，我成了一个普通人，做普通的工作，生活在爱与恨、恐惧与兴奋之间，活在了生活的当下，而不是永恒。当你为了现实生活而活时，时间过得飞快，孩子们长大，我们变老，我从年轻时几乎是一个僧侣的人，变成一个世俗的人，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影响着我，难道不是吗？不公不义与不自由的事让我伤心透了，而我却无力改变任何事，我必须日复一日痛苦忍受，我变得尖锐、不平衡、愤怒，我永远只看到每个人、每件事的错误和不好的一面，那样的生活并不好过。然后我突然开始想，我怎么会放弃梦想的？我在哪里丢失了他们？到底我很特别吗？还是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我决定再尝试一次实现我的梦想。在我40岁的时候，我完成了我的第二部小说，它被一个大出版商出版，而且终于为我带来了我所一直渴望的认同感。我认为这是我能改变世界最后的机会，所以我继续疯狂写作。在43岁时，我的第三部小说出版了，我开始写剧本，一个、两个，我非常忙碌，但是当我的视线离开键盘时，看到的世界并没有变好，人为了小利而发动战争，兄弟变成敌人，警察被视为最大的罪犯，而堕落者被像圣人崇拜着，到处都充满着憎恨、谎言和欺骗。目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在这里？我现在55岁，我现在的人生一帆风顺，我的人生目的和意义完全不同了，我怎么改变的呢？让我慢慢道来。第二部分，何谓修炼？在中国古代，人们称修身养性为修炼。那么什么是修身养性呢？西方文化知道提高心性，这一般是在宗教中，一个人试图按照宗教的原则行事，试着悔改并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并祈祷希望因此上帝接你到更好的地方。许多宗教是在基督前后引入西方的，同时也有很多不属于宗教修炼方式，但都不是修炼，没有同时修养身心。在东方有各种各样的修炼方式，例如印度的各种瑜伽或中国的气功、武术，人们往往认为武术是为了与敌人作战或为了自卫。如果那是真的，为什么要在修道院里练习呢？你需要在山顶的修道院守护谁？其实这是因为它是修炼的方式，过去的修炼者会远离世俗，孤独的修炼。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大部分的修炼方式在历史上的口传心授中失去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的真实内涵。太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明朝时期的张三丰传出了太极的动作，但太极的真实内涵没有留下一个字。所以今天很多人练的太极是真正的修炼吗？我不认为。现代人将其作为一种健身的方法，而无法达到修养身心的目标，他们甚至不知道太极是用来做什么的。至少这是我从过去13年的修炼中学到的。这个修炼方法是所有方法中唯一保有它原始纯净的动作形式和内涵的。在中国它相当有名，但在国外不是。那么我是怎么得知这个特殊的修炼方法，怎么偶然发现它的呢？第三部分，最大的发现。有一天我在欧洲的一个旅游之都做生意，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那里举行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城市被严密封锁，直升机在上空飞行，游客沿着狭窄的街道行走。在这些骚动中，一件特别的事引起我的注意，一个30多岁的男人坐在旅游景点旁边，远离喧嚣，双腿盘坐，闭着眼睛，他脸上的表情平静祥和，他 他似乎并不介意摄氏零下20度的气温和街上的纷扰，他像坐在蛋壳里一样，我的目光被他紧紧抓住。他的朋友走近我，从他口中，我得知有一大群人在中国遭受迫害，数千万人，因为做了同样的打坐方式。这些人练的是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你听说过吗？它非常古老，历史上一直是走师徒单传的方式，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它被公开传出，并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1999年，中国共产党害怕它的人气大于自己，所以中共镇压它。此后许多人在中国因迫害身亡，许多人遭到严重迫害。出于这个原因，国外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和平的方式把这件事公诸于世，包括功法演示。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资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从不对任何精神层面的事物感兴趣，但作为世俗的人，我确实关心人权问题。我感谢他们提供的资讯，并高兴地接受了传单。但在接下来的2年里，我没有看那些传单。人们说人总是在生活中奔忙，我的时间花在我家人的紧急情况。我的妻子怀疑她得了重病，她去做体检，结果令人震惊，她被告知是末期肺癌。她的父亲死于同一种疾病。我们知道西医无法治愈，那时我想起了修炼这件事。他们不是提到在中国有很多人的重病通过修炼而痊愈了？这种修炼方法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很幸运在抽屉里找到了我收藏的法轮大法的传单。我和太太一起学习练功动作并开始修炼。同时我开始阅读法轮大法书籍，我完全震惊了。它并不是那种故作玄虚，刻意把真正意思隐藏在模糊的文字背后，好让作者造成很有知识的形象。它是直接而简单的，用现代语言直言，并有科学事物佐证。我非常兴奋，这就像在阅读一部推理小说，一气读到最后想找出凶手是谁。我一夜之间读完了整本书。我对世界的看法立即开阔了，我对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世界并不局限在这个叫做地球的小尘埃，围绕它的空间不是冰冷、黑暗、不友善的空间，它是高级生命的家。它们的本性是真善忍，它们层次越高，就会更加慈悲。浩瀚的宇宙体，包括无数的行星、恒星、星系和真空，以及相关的现象，如黑洞和白矮星，都处于完美协调的状态。我该如何调整自己形成像宇宙一样的协调状态呢？通过这个伟大的修炼方法就是这样。我们开始修炼一个月后，我的妻子发现医院测试结果是错误的，她很健康，不需要修炼，她停止了，我则一直练到现在。第四部分，再也不需逃避什么。修炼后，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通过修炼，我获得了一，无比的健康，二，即使在青少年时期也没有过的充沛精力，三，在任何危机下都可以放松心情地解决问题，加上四，对科学家都无法解释的宇宙现象的理解，以及五，通晓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所渴望解决的问题的答案。你认识的人中有人声称拥有这些吗？我想除非他在说疯话，但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非常理性而且很踏实。我曾经是一个梦想家，但我不再只是做梦了。我的生活很简单，我每天早上练功90至120分钟，这样可以净化我的头脑和身体，这比晚上睡觉更让我放松。因为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脑细胞仍然活跃，但是当你打坐时，你的杂念会消失。我也花几个小时学法，这帮助我从修炼角度看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其余时间，我就像其他人一样工作和与家人共度时光。 真正让我的生活变得简单的是没有需求的欲望。例如，以前的生活里，当夏天来到时，我就会突然有想逃离城市的欲望，并定各种旅行计划，要去海边或山区。我想要自由，但是大多数计划由于缺乏时间、金钱或其他因素而无法实现，这让我变得更加紧张、失望和沮丧。现在我不需要逃避任何事，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很好。无论如何，我都感到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买不到，也赢不来，只能通过修炼得到。自由是没有执着，这就是所有真正修炼方法的真谛。无论是耶稣、佛陀、孔子的门徒，无论是东方的武术家，还是西方的炼金术士和僧侣、骑士，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目标，摆脱欲望、恐惧、主观意见、野心，也就是说，摆脱执着，也可以理解成摆脱自我。自我是一个人最大的负担。第五部分，马上做。日复一日，我越觉得我在街上看见那个在打坐的大法学员的那一瞬间有多珍贵。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学员，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觉得我认识他，因为现在我只要有时间也会那么做。原因是，当你拥有如此宝贵的东西，它能减轻你负担的方式时，你怎么能不与其他人分享这个好消息？道家的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见转法轮。现在我对过去的自己有了更好的理解，对我过去对科学、文学、音乐的探索也是。尽管我从未成为科学家、音乐家或者著名作家，但这些都是我的道路上的一块块垫脚石，没有他们，我无法成为现在的我。如果时间能倒流，如果我有能力改变事情，我会让他们保持原样，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法轮大法的传单藏在我的抽屉里放了2年的事。现在我知道了时间有多么珍贵，我对失去的2年感到遗憾。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会毫不犹豫地当时就加入那个打坐人的行列。今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探险家，对于修炼的探索，你不需要离开自己的书房，这并不意味它不像探索世界那么冒险。有时候修炼更艰难，试图在这条路上探索的人，最终可能会找到比他当初所希冀的更伟大的东西。我想补充一点，以上是我在现有层次上对法轮大法的理解和领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文章，题目是《医生修炼传福音，患者得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君梅。1997年元旦放长假，朋友邀请我到他家看录像，说是讲佛法的。我一听是佛家的就去了。我一连几天看完法轮功师父在广州的讲法，虽然我看了那么多佛教的书，但师父讲的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没看过的。师父教导我们做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感动不已。那个喜悦的心情难以形容。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是一名医生，这里我只说说迫害前，我如何以自己的行动证实大法。1999年后，我是怎样听师父的话，利用一切方便条件救人的？第一部分，修心做好人。修大法前，我也是社会中的一名普普通通一员，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也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贪小便宜， 收患者给的现金10元、20元，给多少拿多少，还把颗粒 X 光诊断报告单拿回家给孩子当练习本。我的婆婆利用手段骗我和她儿子结婚，许愿不还愿。我怀孕期间，两地生活，一周回家一趟，给我吃从粮店买的有霉味的玉米面做的饼子和咸菜。我走了，她就换成大米饭、豆角炖肉、黄瓜炒鸡蛋。我非常生气，上火，和婆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身体也很糟糕，得了很多病，三天两头感冒，还有鼻炎、贫血、胸闷气短、低血压、头疼迷糊、天旋地转、乳腺增生，还长了包块，心情郁闷，走起路来有气无力，经常吃药打针，后来一个月输2次液也不管用，我恨透了婆婆。为了解除痛苦，我和丈夫什么气功都练，没有效果。我想，人早晚也得一死，真要有天堂就好了，死后去天堂，再不受苦。有的朋友借给我很多佛教的书看，我几乎看遍了所有佛教中的书，丈夫也请了佛像烧起香来。由于不明白道理，不知道怎么修，边拜佛边随着社会道德下滑而下滑，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修炼法轮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病全好了，乳腺增生及那个包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了，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我非常高兴。看到我的变化，我的父母非常开心，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功。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要好好按照真善忍这3个字去做，不说假话，不欺骗，善待他人，宽容大度。首先要做到的是要为患者着想。我经常在晚上11至12点钟去医院给急诊患者拍片看病，从未跟医院要加班费，不给我串休时间我并不在意，特别是再也不收患者的红包了。还有一次，一个从农村来的老年患者来医院看病，钱不够，我马上给了老人60元钱。我们医院院长认为，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能做到忍字不可思议，想找点事考验考验我，发工资时就不发给我。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可能有什么原因不发给我，我不生气。好几天过去了，我照样工作，根本没提这事。院长看我真不生气，就乐呵呵地把工资给了我，赞扬我说，可以啊。1998年大年三十包饺子，我丈夫突然说，年年三十包饺子，今年我不包了，把面皮儿一扔，看电视去了。我想，大年三十，年年家家不都包饺子吗？这不是很正常吗？我刚要发火，想起了真善忍，我得忍呢。于是我心情平静地继续包饺子，抬头看看师父的法相，师父由原来的微笑变成了开怀的笑。我很惊讶，原来世上真有佛呀。我很开心，盘起腿来，很带劲儿地擀起了饺子皮。可能丈夫意识到刚才那么做不对，就又过来和我一起包饺子。第二部分，积经磨难，传播大法福音。自中共江泽民集团破坏大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10几年里，我们去北京上访并坚持修炼。我们夫妻双双被开除公职，3次被抓，2次非法劳教，丈夫也被2次非法劳教，流离失所长达6年之久。我的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被取消了，以罚款的形式克扣拖欠的2年的工资，大约10000多元钱。2000年30000元，在市里能买一个64平方米的单元楼房。生活极度贫困，孩子上中学时 因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为了生计，我去做扫大街的工作，干的路段最脏，路不平，沙子多。冬天连雪带冰，春天冰雪化开，路边广告牌下大沟里都是粪便，非常脏，看着恶心就想吐。上边要检查，谁也不干，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班长很着急，我说，没事，我干。我用塑料袋套在鞋上，戴上口罩，跳到沟里，脚踩在粪便上，先用镐头使劲刨，再用铁锹清理，一会儿就清理得干干净净。这让其他清理工都很尊敬我，都愿意和我一起干活。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有的还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几经磨难后，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原工作的医院的领导给我补办了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我能继续我的医务工作了。而后我在多家民营医院工作过，每到一家医院，我都郑重地跟有关领导说，我可以配合临床医生的工作，我能做到认真负责检查疾病，但我不打假报告，这同样会给医院带来效益。在哪家医院工作，我就把大法的福音传给那里的大夫、护士、工作人员及患者。有一阶段，我在某县一家小医院工作，第二天妇科大夫买东西看我，大意让我配合工作。我明确告诉他，我不做假报告，但我能配合你认真负责给患者看好病、治好病。虽然那个 B 超不清晰，但我因念正，师父就给了我聪明和智慧，看到这个真相，马上就能断定这个病。医生按照我的报告治疗，效果很好，连我自己都很惊讶。第三部分，多名患者明真相，得福报痊愈。我在另一家老年医院工作好几年，那里老年人比较多，患脑血栓、心脏病、糖尿病的比较多，绝大多数都行动不方便，有的儿女不在身边，无人照顾，非常可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把他们当作我的父母一样照顾，耐心给他们讲解病情，对不能自己上下床的，就扶上床、扶下床，有时给穿鞋，亲自推轮椅，把病人交给护士。有的患者给我写表扬信，有的上领导那儿要求表扬我。一天，一个40多岁的女士跟我说，大夫，我们观察你很长时间了，你有大爱啊。我说，我没有做什么呀。她说，你不只是对我们好，对谁都好，你是不是有信仰啊？我说，是，我信法轮大法。她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讲爱。我说，我们师父让我们要有慈悲心，对谁都好，没有分别。另一个女士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法轮功是正法，信教的人说，末法时期神会来救信他的人。佛教中的人说，末法时期弥勒佛会来救他们的人。现在就是末法时期，神佛来救人，书还能是原来的书吗？我们的师父来了，传宇宙大法，救度天下苍生。你们好好想一想。我说，共产党是撒旦教，他们中的人有的是魔鬼转世，专门与神作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讲无神论，战天斗地，毁灭人的灵魂，还杀人无数。他们其中一人说，是，这个我知道。我说，入了共产党的党团队就是魔教徒，如不退出，信什么都没有用啊。 大法慈悲，佛恩浩荡，再给人一次机会，退出共产党组织，弃恶从善，才能保命。法轮功发的资料叫真相资料，就是让人明白是非的，听与不听，看与不看，退与不退，都是自己的选择。想选择未来就有未来，不选择就没有未来，就只能给共产党做陪葬。他们听了，都退出了自己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还有一些得重病的人也三退了。我告诉他们，虔诚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会好。结果，认真念的病真的好了，得福报的有各类病人，得子宫内膜癌的，腹腔肿瘤的，肝硬化腹水的，颈动脉炎的等等。几年前，有一个患者到我这儿做子宫复健检查，查出子宫肌瘤，瘤子很大，就做了手术。到沈阳医大做病理检查，发现有癌细胞。他找到我，一边哭一边说，沈阳医大让我全切，连卵巢输卵管都得拿掉，我这不成男人了吗？我说，别着急，我帮你想办法。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诚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你回家恭敬地念，多念，你一定会好，佛法无边。我看他有顾虑，就说，念四个月，好了，你无比幸运，不好，你也不吃亏，四个月内你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那时是十月份，他同意了。来年三月他来了，高兴地告诉我说，癌细胞没了。他给我买了一箱奶，我回请他吃一顿饭，又给他进一步讲了真相。还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医院进修 B 超，主任在那儿坐，我在那儿看，来一个40多岁妇女，说肚子长一个包块，看内科转到妇科。主任看后说，哎呀，还真有东西，腹部长了一个胎头大小的肿块。主任说，别做手术了，伤着肠子就麻烦了，上沈阳医大吧。他伤心地说，我没有钱，我是嫁到这儿的，我和丈夫离婚了，我现在打工供孩子上大学。我十分理解和同情他，心想我得帮他。我追到医院大门口喊住他说，我可以帮助你，你入过党团少先队员吗？他说没入过。我说那更好，听说过法轮功吗？说听说过，法轮功是上乘的修炼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我的乳腺包块就是修炼法轮功练没了的。他说他没时间。我说诚心诚意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善报，你试一试吧，保证行。说完后，我送给他一个印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说，四个月以后我就离开这里了，四个月之前，无论怎样到我这儿来一趟，证实一下你念这9个字的结果。3个半月时，这位女士来了，还去做了一个 B 超，也是原来那个主任做的。一检查，那个肿块没有了。主任问，做手术了？他说没有。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患者看着我，对主任说，刚从沈阳医大检查回来，想给他个见证。看到他得救，我非常欣慰，在心里感恩师父。还有一个17、8岁小姑娘，做颈动脉彩超检查，得了颈动脉炎，侧颈动脉血流完全闭塞。我问他治疗过没有，他说沈阳医大都去了，说治不了了。我说你这个孩子多可爱啊，阿姨听了都受不了，你学练法轮功吧，法轮功能救你。他说他姑姑学法轮功，他妈妈不让他学。后来他妈妈也来做彩超，我对他妈妈说，你孩子病挺重啊，只有法轮功才能救他。他说他不相信。我说 只要能救孩子，一线希望都不能错过，错过你会后悔的。你让孩子在他姑姑家住几天，让他姑姑带着他学，看一看怎么样。他没表态。后来这个小姑娘又来看我，她退出了少先队，表示自己做主，要跟她姑姑学练法轮功。事隔也就半个多月，小孩又来住院复查，两侧颈动脉内膜虽然还有些增厚，可血流通过容积已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孩子激动地说，这不是奇迹吗？像这样的事太多了，举不胜举。大法弘传，救度无量众生，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无比荣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文章，医院传奇，十年五次病危，市政干部练功痊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凌宇。我原在市政府机关工作，36岁被提拔为副科长。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事业上享有一番作为时，我逐渐感觉浑身无力，脸色变得铁青。一天，侄子把我送到医院，刚进抢救室，我就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查后说，肝硬化，血色素只有 3.5 克了，正常人11克左右。医生给我输了2800毫升血，见我仍吐血，按常规，这种状态是没有活的可能了。于是下了病危通知，让家属准备后事。我妻子是医生，知道这种病的后果，一旦血止不住，随时可能死亡。可是老天不收我，我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是1986年的事，大病没死，我又看到了人生的曙光。事隔一个月，我第二次住了医院，症状还是吐血。在抢救室里，医生说我肝硬化比上一次重了，肝门静脉血管变细，血只能往胃的血管里流，把胃血管撑大了。医生告诉妻子，这种症状千万不能吃硬的东西，一点硬的都不行，容易把胃壁细血管划破，造成大出血。妻子给我做菜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做白菜时得把白菜上硬丝抽掉，切成小碎末。期间我又出现腹积水，肚子大得像孕妇。为了能把血液分流出去，医生给我做了皮切除手术。可是手术后刀口愈合慢，腹积水严重，不能正常躺着，只能伸着腿半仰着，即使这么躺着都憋得喘不过气来。更可怕的是，皮切除后刀口一直长不上，一般这种情况是必死无疑的。于是医院又下了第二次病危通知书。医生把我妻子叫到旁边说，你也清楚这种情况好的可能性极小，准备后事吧。我妻子不死心，死也不回家，就在医院治。那时我工资算是高的，每月300多元。我妻子让医生给输蛋白，一瓶420元，这钱单位不报销的，得自己掏。为了给我治病，妻子到处借钱，家里欠了不少债。就这样，我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第三次住院时也是肝硬化，造成胃大出血。当时我极度虚弱，站不起来，不能上厕所，体重由138斤降到90斤，人瘦得像竹竿。在医院里除了打针吃药没别的办法，这一套路子走下来不见效，医生再没别的招了。医生跟我妻子说，像他这样的病人以前有过几例，都走了，你准备后事吧。我妻子拿着病危通知欲哭无泪。在妻子搀扶下，我晃晃荡荡地出了院。到了医院大门口，正好刮来一阵小风，我一下被吹倒，坐在地上。第四次住院时，我已说话语无伦次，腹腔积水严重。刚住院，医生又一次下了病危通知，让家人准备后事。第五次住院是1996年的一月份，我浑身浮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医生诊断说，肝急性坏死，脑急性坏死，没有任何希望了。我在抢救室里被抢救了3天3夜。第四天时，单位三个主要领导来了，他们见我游丝未断，魂魄没去，人已脱相，死亡已是定局。领导跟医生说了些什么，回头对我妻子说，准备后事吧，不行了。妻子每次拿着医生的病危通知书都哭得不行，这一次他看我真没救了，就恳求医生说，你让他醒过来吧，怎么我也得跟他说几句话。医生说，就是醒来了也不能说话，心脏供血不足，脑子已经坏死，不能说话了。我妻子放声大哭，天老爷呀，把我的命给他10年吧，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那时候为了给我治病，妻子四处借钱，家里已经欠下很多债。不光家里，后来听单位领导说，你要在医院里再住下去，单位也拿不住钱了，每年上面拨下来的医药费几乎都被你一人花了，前后有10几万。第五次住院时，我就差咽气了，寿衣都准备了，单位人和家族人都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了。可是我就是命不该绝，好像冥冥之中在等着什么。一天下午，我的姐姐和外甥女从农村来看我。外甥女说，老舅，听说你不行了，我来看你一眼。我原来是药篓子，练法轮功练好了，现在什么活都能干，你要是能练也一定有救，这法轮功是修佛的，有威力。当时我不能睁眼，但心里明白，当外甥女说法轮功创始人是李洪志时，我心里一震，眼睛一下子睁开了。怎么回事呢？那是在我第二次出院时，我想自己体质差，到公园里找个什么气功练一练吧。当时公园里练气功的人很多，各种功法都有。我朦胧觉得气功里有奥妙和博大精深的东西。就在我想要去寻找气功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三个字，李洪志。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什么意思呢？李洪志是谁呢？听外甥女一说，原来李洪志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我不知哪儿来的力量，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我睁开眼看着外甥女，就是不能说话。外甥女给我放她带来的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又给了我一本书《法轮功》。我心里有种感觉，这是我要找的。我不停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遍遍地听，心里似有股热流在涌动。能翻书时，我第一眼看到师父的法相，发现法相闪着白色的光。 我以为花眼了，把眼闭上，再睁开还是闪光。我眼泪下来了，哭得不行，我知道我有救了。那时还不能坐起来，我躺在病床上，就按书上的练功图比划动作，把五套功法的口诀背了下来，一遍遍地在心里念。我相信这功法的口诀就是有威力的咒语，我如获至宝。神奇不断出现，随着我听法看书，我能坐起来了，能下地了，能自己吃东西了，还能吃点硬的东西了。医生还是那几个医生，看着我一天天的变化，觉得无法相信，要死的人了，怎么突然恢复得这么快？医生见我身体迅速好转了，也能说话了，就跟我说，你到普通病房住吧，别再抢救室住了。他们把我安排到普通病房里。在普通病房里，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看法轮功的书，给另外一位病人陪床的一个中年人问我，你看什么书呢？我说法轮功的书。他说，哎呀，这可是个好东西，好东西。我问，你看过？他说没有。接着他讲了一件发生在他们单位的事。他在一个矿山上班，有一天井口一个搬运工在拉灌笼矿车时，不慎掉进了200米深的矿井里，大家吓坏了，领导立即组织救援人员下井抢救。谁都清楚，这人抢救上来也是一具尸体，不可能活了。可是当救援人员下到井底时，见掉下去的那位矿工站在巷道边上，救援人员喊，你是某某吗？对方说，是。救援人员到跟前一看，这小伙子啥事也没有，就问，你咋啥事也没有？小伙子说，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像做个锅盖似的，忽忽悠悠就下来了。原来小伙子练法轮功，他说的做个锅盖似的，就是他在掉下去的过程中，师父用大法轮拖着他。这件事轰动了全矿，都说这法轮功太神奇了。听了这件事后，我既震惊又受到很大鼓舞，又在医院住了不到十天，就跟妻子说，回家，回家练法轮功去。医生说，你是政府干部，就这么出院啦？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别说我们医院没尽到责任呢。我跟医生说，死了与你们无关。回家后，开始我心里也没底，我在死亡线上走过五次了，不知道法轮功能不能去了我的病根儿。我跟我妻子说，万一我死了，你把我往火葬场一推，千万别说练法轮功练死的，我这条命早该没了，咱别给法轮功坏了名声。回家后，我天天练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手是凉的，现在逐渐热了，铁青色的脸有了红晕，腹水消了，走路有力气了，原来不能吃硬东西，现在吃什么都行。大法的书我还没看完一遍，大周天就通了，打坐往上颠得厉害，像书上讲的一样，往上颠，往上拔，走路身子发轻。我十分清楚，是大法救了我的命，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的命。于是我在家附近找了个宽敞地方，成立了一个练功点，最多时来点上练功的有50多人。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一次我去医院，又见到了当年给我治病的医生，他们围着我看了一圈，说，真是不可思议，咱没治好的病，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练好了。有个护士听说医院里有个病人， 医生五次抱病危，最后练法轮功练好了，他觉得是个奇迹。他一直想找到这个人。他听说我去了，跑过来问，你真的是练法轮功练好的那个人吗？我说，这还有假吗？他说，这回我算是见到本人了，我就是想亲眼证实一下，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去年有个农村妇女浑身生癞，流黄水，也是在我们医院治没治好，回去练了法轮功，七天不流黄水了，肉皮脱落一层后全好了。你和他，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两个神奇事儿。他还说，你知道吗？以前像你这样的病人住我们院都死了，当初有个给你治病的大夫也死了，你还活得好好的，太神奇了。其实每个法轮功修炼人都遇到过许许多多超常的事，只是局外人受无神论毒害，对用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就不理解不相信。从1986年到1996年的十年间，我五次住院，回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自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我经历了无数次的骚扰和迫害，精神压力很大。有时候大清早正在家里练功，警察就敲窗户要进屋搜查。每年的所谓敏感日，国保警察、派出所、政法委、街道办事处、610就走马灯似的骚扰，我成了打压的重点对象，成了不转化的顽固分子。但是不管中共怎么打压，在我们这个政府大院和亲戚圈子里，认识我的人对法轮功都特有好感，经常有人说，我认识的某某就是指我，被医院五次抱病死的人，人家练法轮功练好了，这可不是吹的，现在这人还活着呢，不服行吗？我成了活广告。有一次610主任找我谈话，严肃地说，你是国家干部，不让练就别练了，你这样做对吗？他带着要与我进行阶级斗争的神情，想把我这块硬骨头拿下来。我说，我去病健身，惹谁了？招谁了？我错在哪儿？他说，你可以学别的吗？我说，跑步是锻炼身体，打球是锻炼身体，我练法轮功也是锻炼身体，别人锻炼身体行，我为什么不行？我是五次被医院抱病危，让妻子准备后事的人，我现在值了。他一看我对大法的态度如此坚定，立马软下来，说，那你吃药吗？我说，有病吃药，没病吃什么药？是药三分毒，没病吃那玩意儿干啥？以前单位的医药费都让我一人花了，我练功20多年没吃过药，给国家省了多少医药费？他无言以对。临走时他说，好，就在家练吧，别出去宣传。我经常跟我儿子说，爹这条命是大法给的，不然哪有我们这个完整的家。我儿子儿媳和孙子都相信大法，每到过年，儿子全家给我拜年时，都和孩子给我师父法相叩头拜年。我小孙子边叩头边大声说，给师父拜年了，谢谢师父了，谢谢师父了。在师父华诞到来之际，写出这段经历感恩师尊的同时，有许多感慨，也带着心酸。我和我妻子都泪水盈眶，我妻子也是大法弟子，提起我的那段经历，她几次心酸的要流泪。没有我师父的慈悲救度，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修炼这博大和神奇的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的和睦的家庭。我的命是我师父给的，我的亲身经历足以见证我师父的伟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体会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玉儿。我今年50岁，于1999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值此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将我修炼以来亲身经历的大法在我及家人身上显现的一些神奇写下来，以此证实大法的超常。第一部分，走入大法修炼的神奇经历。1997年的一天，我生完孩子正在休产假，姐姐约我们全家到她家里去玩，弟弟也去了。弟弟从姐姐家的橱柜里拿出一本书，看了一会儿，随手扔在床上。当时我坐在床边的地毯上，由于好奇就拿起这本书看起来。翻开第一页，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庄严而又慈祥的人，打着手印坐在莲花台上。我定睛久久凝视着，内心非常激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同时又升起无限的敬仰与向往。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脱口而出，太好了，这是最好的，这才是我要找的，我要学。谁知被旁边的丈夫听到，他嘲笑我，说我什么都想学，只是3分钟的热血，又说了几句挖苦我的话。这时姐夫走过来了，我问姐夫，这书在哪儿买的？我也想买一本。姐夫说，不知道，这书是别人送给我的。看到这本书，像看到了奇珍异宝似的。为了能尽快拜读这本书，我晚上舍不得离开，就住在了姐姐家，一宿没睡，把《转法轮》这本书完整地看了一遍。在看书的过程中，左侧鼻孔流出一点鼻血，以前左侧鼻孔总是难受，可能是鼻炎。从那以后，我的鼻子就好了，再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显然，那时师父就在给我清理身体了。早上，我心里琢磨着，这本书是我的就好了，上哪能找到这本书啊？回去坐车的时候，在车上能看到有人手里拿着这本书该多好啊，就知道上哪儿买了。想着想着便笑了起来，天下哪有这等巧事儿啊。当我离开姐姐家到车站，坐上一辆小客车，一上车刚坐下，便一眼看到坐在左侧前排座位上的一位阿姨，双手捧着一本书在头前举得高高的。当时我想，这阿姨怎么把书举得这么高，这样不累吗？当我再次仰起头定睛一看，哇，是《转法轮》，我就愣在那儿了。这是真的吗？居然在现实中发生了，觉得不太可能。我真的找到了，太幸运了。我上前问他，阿姨，这书在哪儿买的？我也想买一本。他说，你想请书，那好啊，下车你就跟我走吧。等到下车的时候，发现他下车的地点也是我要下车的地点。原来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他告诉我在哪里请书，在哪里有辅导员教功，真是心想事成，我终于如愿以偿得法修炼了。正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这件事情虽然事隔多年，现在想起来还感慨万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或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的。可是这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身上，因此更加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心。师父讲的法是真实不虚的。第二部分，师父给我开天目。修炼几天后，我便随同修们到大黑山一地弘法。我们站在庙门前练前4套功法， 练到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抱轮时，我的天目处像花朵绽放一样，一层一层不停地开放，漂亮极了。正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炼一段时间，他发现前额逐渐发亮，亮过之后要泛红，到这个时候他就会翻花，就像电影电视中那样，花蕾一瞬间开了，会出现这个镜头。那红色原来是平的，一下从中间鼓起来，不断地翻，不断地翻。以后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看转法轮的时候，经常是读到哪行就能看见一个圆圆的，中间是金黄色的，而边缘是五颜六色的小法轮伴随着我，很神奇。有时学法学着学着，竟然发现这一页字变成了一个层层叠叠运动旋转的大圆圈，每一个字排列有序，且一圈套一圈，缓慢地旋转着。有时看到这个法的背后显现出师父的法身，一个比一个大，往后延伸着。还有一次学法犯困，打了一个盹儿，就在睁开眼的一瞬间，看到的不是字，而是一个巨大的环宇，里面有山川湖海，再想仔细看，没了。有一年的深秋，我在厅里看书，丈夫喝完酒回来，嘴里嘟囔着，这么黑也不开灯，你在干什么呢？我说在看书呢。他说能看见吗？我说能啊。我一看表，已经七点钟了，天已渐渐的黑了。因我家客厅很大，我离电灯开关又远，懒得走过去开灯，可我看书看得很清楚。我说书上的每个字都冒着金光，我是借着金光在看。你还别不信，这本书可真是本宝书。我先生说，我可真服你了，成仙了。修炼中时常有一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就感觉螺旋似的一顿一顿地灌下来。有一次凌晨两点刚躺下，就感觉一股很强的能量流从头顶上灌下来，心想这么晚了，师父还在为弟子灌顶，为弟子净化身体。此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眼里充满泪水。每当打坐时，两掌都有很强的电、热、麻的感觉，手掌就像被强磁铁吸住了一样，感觉动不了，非常玄妙。有一次刚练完功，我让丈夫帮我一起叠床单，无意中我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只听他哎呦一声，赶紧抽回自己的手。我说怎么了，电着你了？我刚练完功，能量比较大。他看着我默默地笑了笑，没有反驳，看得出他渐渐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第三部分，大法使我开智开慧。修炼前我比较笨，是电脑盲，连鼠标都不会用，更别提上网下载打印写文章了。修炼后我在大法中开智开慧，近几年一名同修大姐帮我买来了一台二手手提电脑，接着这位大姐又一趟一趟地来我家，耐心地教我怎样使用鼠标、上网等这一系列操作，直到全部教会我为止。如今我已经能熟练地上网、下载、打印周刊和资料了。每当我在电脑前打字时，丈夫总是爱盯着我看，笑嘻嘻地说，连手机、电脑都不会用的人，现在还会打字了？记得多年前，家里的老式旧电脑噪音很大，电脑在屋里很远的客厅都能听到，扰得人心烦意乱的。我丈夫两次花钱找专业维修师傅上门修理，还换了零件也没修好。后来我把箱体拆开，一看是散热转动的轮子上盖满了厚厚的灰尘。我用牙签、镊子小心翼翼地把灰尘清理干净，再装上马上就好了，再也没有轰轰的噪音了。丈夫很高兴，他怎么也没想到笨笨的我居然能拆开箱体，找出原因，把电脑修好再装上。他说他拆开再装上都费劲儿。几年前我家里的洗衣机坏了，不工作了，我趁我丈夫不在家，把洗衣机拆开，把部分零件卸下来又装上，就差外壳没装完，他回来了。我说来，你把剩下的这点活干了，我去做饭。谁知他说我不会， 你拆了，你安上吧。随后他跟上一句，你可真能，洗衣机你也敢拆，你会修吗？找人修一下不就行了。我说，那不得花钱吗？结果真修好了，他觉得不可思议。还有家里厨房的水槽底下的水管使用多年，老化了，老漏水，结果我丈夫买了新的水管换上，还是滴水，他拆下来重新安上，反复几次都不行。后来他说，这水管没买好，不配套，老滴水，滴就滴吧，反正不严重，就这么凑合着用吧。说完他就出去了。等他走以后，我到厨房把水槽底下的水管卸下来，再把上面的水槽底朝天翻上来，在水管两头螺丝衔接处重新用生料袋缠上，用扳手钳子用力拧紧，再试，好了，不滴水了。拿起电话打给他，好了，我把水管修好了，不滴水了。他在电话那头高兴地大声说，好了，我可真服了你了，谢谢。第四部分，修炼大法，身体向年轻转化。凡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不但做好人，身体好，而且都显得很年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和女儿走在街上，人们经常把我们当成姐妹俩。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女儿高中学生家长会，第二天上学时，一名男同学问我女儿，昨天开家长会，那女的是你姐呀？我女儿笑着回答，你怎么了？那是我妈。家里装修房子那年，有一次我和丈夫一起上街去买装修材料，我们走在街上，人们时不时地望着我们，看得我们有点不好意思。我赶快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又瞅瞅我丈夫，没什么不正常啊。走进商店里，买完装修材料要走时，女老板眼瞅着她，小声地吞吞吐吐地问我，他是你老板还是你什么人？我说，他是我丈夫。再看那女老板，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后来我把这事说给我先生听，他笑着对我说，以后出门不带你。我也笑着回敬他，我们修大法的都年轻，你偷着乐吧。第五部分，危难之际大法师父护佑。有一年冬天，我从姐姐家出来，走在道边路口左转弯处，刚想要过马路，突然感到有一个人从正面快速紧紧地用双臂抱住我。当时我心里在想，是谁在抱我？我一看没有人，只见一辆刚从我身边左转弯擦边而过带斗的大货车朝前飞奔而去，再一看我脚上的皮靴子有一道轮胎刚压过的痕迹，我却毫发无损。顿时明白了，刚才是在危难的一刹那，慈悲的师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护住了我的身体，才使我毫发无损，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此时无法用语言表述对师尊的感激。有许多法轮功修炼者都经历过类似我这样的事情。几年前，丈夫到辽宁长青岛出差，遭遇了一起特大车祸。有一天，他坐在单位的小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对面迎来的重载大货车相撞。我先生坐在副驾驶座上，挡风玻璃都被撞得粉碎，车胎都报废了，车严重变形。警察好不容易把车门打开，把他拉出来。当时他额头上只擦破了一点皮，流了一点血，有一条腿轻微的皮外伤，住了几天医院，出院后在家养了一段时间就康复了。那时我先生早已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时他都不敢相信自己能逃过此劫，眼睁睁地看着大货车急速驶来，当时两眼一闭，把心一横，心想完了。没想到自己还活着，连警察都说这段路挺邪乎的，历来发生车祸都没有能生还的，真是奇迹，你们家烧高香了。三年前冬天的一个傍晚，女儿在车站遭坏人人贩子劫持，关在一间仓库里，里面已经关了好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当天晚上，女儿提议把大闸门抬起来，就这样他们把脚上穿的袜子脱下来套在手上当手套用， 用手一起用力把门往上擎，把门抬起来才逃脱出来。女儿相信大法，也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所以才平安脱险。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们全家人的生命，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与世尊同度。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